弟兄姐妹平安，今天的读经进度来到士师记第十七、第十八章，讲到偶像崇拜如何从以法莲山地的一个家庭开始，继而转移并延续到一个支派。士师记这卷书的前十六章都是按照时间顺序讲述一个个士师的故事，从今天的第十七章开始不再叙述士师的故事，而是记载了几件特别值得一提、值得纪念的事件。这些事情也都发生在士师秉政的时期，把这些故事编排在整卷书的后面，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发生在士师治理的末期，而是为了避免打断前面紧凑有序的士师故事。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故事，它发生在约书亚死后不久，当时还没有兴起士师治理那地。以色列十二支派那时候散居在各自分得的土地上，他们各自为政。如经文所说，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因为今天的 QT 经文是选自第十八章结尾处的经文，所以我打算花一些时间把这两章记载的这个故事先完整的呈现给大家，然后我们再来读 QT 经文，再来看这些经文对我们有哪些开启和教导。所以我今天的分享从讲故事开始。这个故事发生在以法莲山地，那里有一户人家，儿子名叫米迦，他和母亲在自己家里设立了一个神堂，把用银子制作和雕刻的神像供奉在神堂里，作为全家人敬拜和求问的对象。诫命中清楚地声明，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像，也不可侍奉他。米迦这一家人公然干犯诫命中的第二条，他们对着人手所造的神像敬拜神。当时外邦人偶像崇拜的敬拜方式就是对着偶像拜假神，属神的子民万不可效法和沾染这种跪拜偶像的恶习。米迦公然在家中制作了神像，设立了神堂，还自以为是地以为自己的神堂可以和当时设在示罗的神的会幕相提并论。这个神堂既然是他自己设立的，是他发明的，是他出钱建造的，当然也可以随他安排，供他所用。他遇到事情就向家里的神像占卜问卦，还设立了一个祭司来管理这些神像。当时有一个居无定所、游手好闲的利未人来到以法莲山地，米迦邀请这个利未人与自己同住，做自家的私人祭司。利未支派是蒙神拣选的支派，他们的职责是协助祭司在会幕中服侍神，在百姓中教导大家谨遵律法。这个利未人本当有责任、有义务管教、责备米迦，严禁他在家中敬拜偶像，但告诉米迦，你这样行是干犯神的律法，会招来神的审判。但这个利未人却心安理得住进了米迦的住处，拿着俸禄当起了这家人的住家祭司。米迦有了神像，设立了神堂，还雇佣了一个利未人做自家的祭司，他觉得自己在信仰的事情上比别人都圣洁，他对自己所做的这一切非常满意。他说，现在我知道耶和华必赐福于我。米迦竟然为自己私立祭司这件事感到骄傲，岂不知这是僭越，是犯罪，他根本无权命定祭司，那个利未人也无权接受任命。米迦侵犯了神的特权，他本该说， 现在我真担心神会咒诅我，因为我让一个利未人也陷入了偶像崇拜的罪中。他不但没有这么说，反倒以为神必因他所做的事赐福于他。这都是因为当时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士师和君王管教他们、治理他们，无人下令销毁神像，也无人劝阻米迦，使他知道自己正在干犯律法，正在陷入偶像崇拜的罪恶之中。当时以色列百姓个人行自己眼中看为正的事，其结果就是那地的民任意妄为，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刚刚我分享的这些内容记载在士师记的第17章中，来到第18章开始讲到偶像崇拜又如何从米迦的家中转移到了但支派。但支派在以色列12支派中是最后一个研究分地的支派，因为他们所分得的土地过于狭窄，于是就把位于迦南地最北端的一座大城市加给了他们，那城名叫拉邑。这座城虽然属于应许之地的范围，但它所处的地理位置与但支派其余的分地不在一处，而且那城现在还完全掌控在敌人手中，当时迦南人居住生活在那里，所以但支派迟迟没有出兵去攻打那城。进入第18章讲到但支派的人终于想起那座还未攻取的城，就打发了五个探子去窥探那地，想了解一下情况，看看是否值得去那么远的地方攻打那城得地为业。这五个探子在去窥探那地的途中来到以法莲山地，他们听说有一个利未祭司在米迦的家里负责占卜问卦，也就想请这个祭司帮忙问一问，看他们这次出征拉邑是否顺利。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对神的律法何等无知，律法规定在信仰的事上禁用偶像，他们却以为求问偶像，神会给他们平安的回复。这几个探子，他们不去神的会幕求问耶和华的大祭司，反倒去问米迦家中那个落魄的利未人，那个冒牌的利未祭司，装模作样回答说，你们可以平平安安的去，耶和华必把那城交在你们手中。几个探子听了那个祭司平安的回复，来到拉邑城中，见情形果然和祭司所说的完全吻合，那城疏于管理，城中的居民全无防范，攻打那城易如反掌，手到擒来。于是他们立即回报并规劝众人不可单言，应该立即出征攻打那城。于是带人组建军队，他们携家带口出征拉邑。途中经过以法莲山地时，他们大队人马在离米迦住处不远的地方歇脚休整。这时候那几个探子想起了米迦家中的神像，就对众人说，哎，这附近有神像，这神像灵得很，我们求问过的，值得拥有，我们不如去把那些神像偷了来，如果能拥有这些神像，必能兴旺发达，必能保佑我们顺利攻取那城。今天我们选读的 QT 经文就从故事的这个地方开始。我们先来把今天的 QT 经文读一遍，然后再来解释分享这些经文。士师记18章18-31节，那五个人进入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呢？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住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 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前头。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呼叫但人。但人回头问米迦说：“你聚集这许多人来做什么呢？”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怎么还问我说做什么呢？”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还是走他们的路，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去了。但人将米迦所做的神像和他的祭司都带到拉邑，见安居无虑的民，就用刀杀了那民，又放火烧了那城，并无人搭救，因为离西顿远，他们又与别人没有来往，城在平原，那平原靠近伯利河。但人又在那里修城居住，照着他们始祖以色列之子但的名字，给那城起名叫但，原先那城名叫拉邑。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的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好，经文就读到这里。前面讲到那几个探子执意要把米迦家中的神像偷走，他们知道米迦的住处，也知道通向神堂的路径，于是他们熟门熟路地去到米迦的神堂，取走了神像，拿走了与神像相配的全套配件。这些但人也真是愚蠢，这些神像居然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自己都会被人偷走，怎么可能有能力保护他们呢？可是人深陷在自己的愚昧和私欲之中不能自拔，他们不满足于看不见的神的同在，一定要为自己造一些神像在前面引路。他们偷走了神像，尽管这些神像不是他们制作的，但偷窃抢夺别人的财物和制作偶像的人都是在犯罪。但支派的偶像崇拜始于偷盗，抢夺邻舍的财物，这是干犯诫命中的第八条。他们把抢夺的神像当作自己的神，这又干犯了诫命中的第二条，这是数罪同犯。他们不敬畏神，也不敬重人，既失了金钱，又失了诚信。他们先是偷窃了神像，接着又向那个冒牌祭司进言，劝说他跟着他们同去做但支派的祭司。第十九节，你跟我们去吧，你是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他们向这个祭司保证，你若跟我们走，保你前途无量，远胜过留在此地。你来当我们的随军祭司，极其风光，大有好处，远胜过当一个家庭的住家祭司，收入也肯定比留在这里强。第二十节，祭司心里喜悦，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这个利未人本来就是一个不仁不义的人，他服侍雕刻的神像不觉得良心不安，他可以背叛神，当然也可以背叛雇佣他的主人。当时米迦用十舍客勒银子就可以雇佣他，那现在十一舍客勒银子 就足以让他背叛雇主，投奔新的东家。人若以诡诈待自己的神，又怎么可能真心待其主人或朋友呢？即便他今天空手而去，已经是对主人的背叛，但他明知这些神像是米迦的宝贝，却仍然一并带走。他带走了神像，把偶像崇拜的毒素带进了但支派，带到他们即将攻陷并生活的城市，这是罪上加罪。第22节，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米迦发现神堂被抢，祭司逃走，就竭尽所能集结人马追赶强盗。他的左邻右舍原先与他一同敬拜神像，现在见神像被偷，就主动前来帮助他。他们一起追赶但人，很快就追上了，希望能晓之以理追回食物。第24节，米迦说，你们将我所做的神像和祭司都带了去，我还有所剩的吗？米迦声称但支派的人伤害了他，你们将我的神带了去，这是我的神像，是我制作的，也是我喜爱的，如果失去，我就一无所有了。从这里可以看到拜偶像之人的愚昧，他把自己所做的神像称为我的神，真是愚蠢。唯有造我们的主才配得我们的敬拜，世人当尊他为神。米迦心中喜爱这些人手所造的俗物，一旦失去，就以为自己一无所有，无所依靠了，把被造之物当作自己福乐的基础，过分贪爱，难舍难分，一旦失去，就说我还有所剩的吗？仿佛自己的生命和安慰、盼望和福乐，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他。这是以别神取代神的地位，是僭越，是犯罪。第25节，但人对米迦说，你不要使我们听见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攻击你，以致你和你的全家尽都丧命。但人威胁米迦说，如果你还是不依不饶，将会有更大的伤害等着你。米迦与但人讲理，强调自己的权利，以为可以讨回公道。但人的回答却是强调自己的勇力，最后还是勇力说了算。在无法无天无政府的地方，勇力胜过权力，那是常有的事。但人不愿和米迦多费口舌，他们决定公然抢夺，还警告米迦说，若不立即放弃，便要杀他。米迦本来只是想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但为了这些神像丢了全家的性命，觉得不值，只好怯懦地放弃了。第26节，米迦见他们的势力比自己强盛，就转身回家了。倘若失去偶像能使米迦醒悟，意识到这些神像不能保护他，替他解围，人手所造的神像那都是无能和虚妄的。如果他真能意识到这些，那丢失偶像反倒能使米迦因祸得福了。接下来的几节经文告诉我们，但支派轻而易举攻陷了拉亿这座城市，他们用刀杀了那地的民，放火烧了那城，预备重建。他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因为住在那地的迦南人已经恶贯满盈，而但人的恶才刚刚开始显露。倘若他们效法迦南人作恶，拜偶像，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终有一天神的审判也会临到他们。他们攻下那城，便在那里定居下来，给那城起名叫但，想为自己作证。虽然远离本支派的兄弟，但在血统上他们仍是但人，以免日后被人质疑。属神的子民理当谨慎，不可失去与以色列神的关系， 要使他们的子孙后代都纪念并珍惜自己属神子民的特权和身份。但人住进城里以后，立即着手设立偶像。第三十节，但人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满有恩典的神向但支派成就了他的应许，将他们安置在他们研究分得的土地上。神以信实待他们，也要求他们以信实待他。可他们定居以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干犯神的律法。刚刚定居下来就为自己设立那雕刻的像，还颠倒黑白，把他们攻城的胜利归功于那些神像。若不是神有无尽的怜悯、忍耐和恩典，那些偶像原本会使他们走向灭亡的。这一章结尾处还告诉我们，在米迦的家中担任祭司的那个利未人，他的后代继续在但支派中担任祭司。这个家族保留了祭司的职位，他们居住在拉亿和他的周边地区。从米迦处迁移过来的神像继续留在那地，直到撒母耳的时代，这些偶像才被废弃。回顾今天分享的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偶像崇拜的起因，只是因为一个家庭的母亲用银子制作了一尊神像，儿子看到这座雕像爱不释手，就把它供奉在家里，作为敬拜和占卜的对象。偶像崇拜由此在以色列民中开了头。罪一旦开了头，那就如水放开，堤坝一旦撤去，洪水就开始泛滥。偶像崇拜开始于米迦的家中，接着他的左邻右舍都来他的神堂膜拜神像，再接着这些神像又被迁移到但支派，使整个但支派陷入偶像崇拜的罪恶之中。再从一个支派传到另一个支派，从一代人传到其子孙后代，使以色列整个民族为此遭受到严厉的刑罚和深重的灾难。这败坏的起因是什么？因为以色列中没有王、没有士师、没有君王治理他们，无人下令销毁偶像，无人劝阻百姓摒弃罪恶，没有王在他们当中维持秩序。神的家被抛弃，神的祭司被无视，百姓任意妄为。可见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有好的领袖、好的政府治理全民，那是一种恩典，是一份祝福。你看后来当神为以色列兴起了合神心意的王大卫来治理这个民族的时候，以色列这个国家就开始走向繁荣富强。大卫是以色列历史上最伟大的君王，他的儿子所罗门那也是一代盛世明君。所罗门在位的40年间，以色列举国上下国泰民安，疆界辽阔，国富民强。今天我们每个人也当为国家领袖和一切在上掌权的祷告代求。今年恰逢大选，现在离11月3号的美国大选只有不到2个月的时间了。今年的大选是美国历史上非常关键的大选之一，其结果将会影响整个国家的道德和社会政治走向。我们每个人都应当为这次大选恒切祷告，求神在大选过程中彰显他的主权和荣耀，求神照着他的旨意掌管人心，选出合神心意的国家领袖。好，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愿神赐福你。